大家好，又是新的一集了，第一集我不知道，还有好多集都还没剪，不好意思，欠大家这么久。然后，大家，我是那个我自己的节目都记不太清楚，卡克若奇的蟑螂。然后这次邀请到是我的高中同学，真的是很久很久的朋友了。然后他在台中经营了一家咖啡馆，叫做自己介绍，
人酱 Coffee Terry。
Coffee Terry， 其实。名字有很多，最早期是从136咖啡 Coffee Telly， 然后他养了那只可爱的柴犬之后就变成人酱了。
嗯哼，他已经14岁
了。哦，14岁了，哇，那其实开店不止14年了，多少年了？
开店第3年的时候就有他了。
所以再往前加3年，14、15、16、17、17年。
对。
哇，然后真的是一个还蛮漫长的路。我印象中就是，其实泰利跟我有点像，喜欢摄影。然后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直奔，除了试着去考一下补习班，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进五专之外，但没什么机会了，成绩很烂，然后就直接去当兵了。然后泰利，我记得他还买了一整套摄影器材，在家里弄了一个摄影棚。然后搞了一台我非常羡慕的那个哈苏相机，也是一整套的，哇！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羡慕，然后想说哇，泰利要专攻摄影了。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才在那个婚摄啊什么的地方的工作过一段时间，没错吧？
对，
就是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打工。
高中毕业之后先到打工是商业摄影，打工应该是那个婚纱摄影，待了2年之后，
打工待了2年之后就去当兵，
对，当兵完退伍之后一样继续学摄影，所以
后来又回去婚纱业，
我就直接学商业摄影，
工商摄影，有跟
人家学，对，以学徒的身份去学习，工商摄影，
我不知道这一段你有跟人家学吗？你有去跟专门的摄影师学工业摄影？
就是去上班。
哦。
去上班去当，真的是当学徒，一个月才15000，15000我撑了，我不是撑，我是学了大概2年多。对，我就是存钱买摄影器材设备，在家里用一个摄影棚，开发一些化妆品啊，一些商业的产品，慢慢累积经验。那这个东西变成是一种，当时并不是主业，那时候在 working house 上班，生活工厂。那早期的生活工厂，因为本身也学美工，所以说对于陈列、对于美学的东西比较熟悉，比较顺手。所以就白天班就上在正常上班，那休假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就会
接一些摄影的 case， 对，回来拍。还蛮充实的。
哦，那个时候摄影设置 还可以吗？好赚吗？还是
那时候，商业摄影的话，一开始都是找去背景的。
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是底片啊，对啊，
还是
那个时代我们还是底片，所以其实去背景还蛮麻烦的。你要光要打到，对，整个都对。你是拍幻灯片吗？那个时候？
幻灯片、副片都有。对，都有。所以。后来这个产业好像都变成数位化之后，因为器材上的考量了，所以也慢慢被淘汰。所以就我就没有再往数位这个方向。
我记得你摄影没有撑很久，就是后来就真的就比较专心在 working house 上班，也没有拍什么东西，拍就大概拍自己的吧。然后后来那个时候迷上脚踏车吧，是不是？
脚踏车是那时候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有。跟廖国明在一起。
廖国明是我们其中一个同学，外号叫牛顿。
对，跟牛顿骑，那时候就从打球转 转向兴趣之后就变脚踏车，脚踏车一直骑到现在。
另讲 Terry Coffee， 其实一直以来这个店是跟脚踏车有所结合。等一下我们会听到那个泰利在介绍这一段。OK， 然后后来怎么辞去？就有什么机缘遇到了什么事情，就 Working House 不做了，然后开自己的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也是蛮意外的。原本是一家咖啡店的客人，那因为想说，在 Working House 上班也不会说长久之计。当然，如果你要去考店长职之类的，在升等，甚至进入到内部总公司的话，那早期的 Working House 它的店的量其实是蛮多的，100多家。
嗯，
那为什么后来为什么店会慢慢收掉？有可能一些是产品的品质啦，或是耐用度的关系，
就店慢慢收了。现在比较少，比较少看看。
Working House 的部分，它有好几个朝代在更换，那我也是算是早期那一批，就是
刚开没多久的时候，
刚他们要创业在展店的时候，那是一个月可能一家店。
OK， 拜拜。
好，
好，好，好，客人要走。
对，客人要走。所以就待了大概5年多吧，想说，好了，我想转方向好了。那原本是要去内湖找工作上班，可是太喜欢台中，我依然觉得还是留在台中，也没有北上去工作。那刚好我之前有常去的一家咖啡店，因为也认识很久了，因为也是骑脚踏车认识，因为他是卖雪茄咖啡店，还有
是叫什么那个大胡子嘛。
对，那个老板叫做那个店名叫 Zino Z I N O， 他是信唐，信唐唐大哥。那早期像廖国民啊，我们都会去那边喝个咖啡。可是早年是学生，我们对学校什么也不懂。那他唯一让我们想要进去，或者是店里的氛围，是因为老板他很会讲自行车。会做一些他人生大道理
哦，一个品味吧，因为被他吸引是一个品味吧，
一个
大叔的一个味道。
对，一个学生毕业来的小朋友，对
美工科
来
说，
我们是小朋友啦。对，那我们想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想说，下课或下班之后相约去喝一杯咖啡，可是我们那时候什么是卡布奇诺，什么是拿铁，什么是espresso也不懂，反正就看到有一个饮品叫做 coffee latte， 哇，它的量真的是大到以我们当时觉得说是涨 CP 值是话蛮高的，就是一个晚工的热拿铁，我记得一杯是150块。
对，那个时代是还没有 Seven 的哦，没有小七的，没有星巴克。
可是那一杯真的是会让你饱足感真的到。
对，但是其实150块对于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毕业来说也算是贵了，
很贵啊。
因为那个时候春水堂也才该起来没多久，然后
春
水堂的珍珠奶茶还没超过100块哦，那个时代哦，现在已经是150了吧，对不对？
180，
对啊，
180。
哇，这十几年来涨了一大堆，对啊，但是
涨很多。
这其实150一杯咖啡来说，算是一个高级饮品。
所以我们只能一个月去一次。对啊，就学生嘛，就是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这个环境一直这样来，就是有机会就做一下。那就讲到这边，就变成说我后来他这个老板原本后来想要北上就职，所以他把原来的店想要顶掉，那刚好我想要
进入这个领域，
对，我想要跨领域。那当然咖啡我是不会煮，那变成说你有没有兴趣做这样的一个，你从员工变成老板，你的心态觉得哇怎么差这么多。刚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我26、27左右。
可是你不是顶他的店啊，我意思你是直接开自己的，你是买他的器材。
没有，我顶他的店。
可是你一开始不是在他的店
重做啊，
你只是拿他的器材而已吧？
没有，我真的是顶他的店，我跟另外一个合伙人一起顶。
哦，所以我那段时间我不知道。
对。
哦，我在英国。 欸，有可能。我在当兵。
对，你在当兵，你在当兵。
好。
对。那我就找了一个也是车友的太太，可是他的性质是，他要退休，所以说是做退休的生涯规划。我是创业，所以两个的目标会有点不太一样，可是要共同开一家咖啡店。
那他也是一个咖啡，起步的零吗？
零，我们两个都是零，对，所以，
但是年纪上差是有差别的。
对啊，我要叫他阿姨啊。
哦，对，所以
我要叫他阿姨，
是因为他出的钱比较多吗？还是
哦，那时候的占比上，对他钱会比我多。他想要做一个大股东跟小股东的，
就两个人，
对，两个人，那他有个子女，那目前学咖，那时候当下学咖啡是我跟他的子女，那我的合伙人他就说我做后场，对，主咖啡部分他就没有碰，他就是管账的部分，对，那因为你既然要接了一家咖啡店，所以你必须。很快，因为他好处是因为他原本的客人我们都很熟，所以在衔接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你的，现在是你技能上的问题，你能不能
煮
到跟师傅这样子？
跟以前的那位
接近的味道。你说100分，我觉得可能没办法，因为
他
煮了十几年，
把店挡给你们也有。也有，当然这些技能也有交接吧，不是就
有啊，就全部交，
就是没有说他卖了店就走了，
没有，那他有时候会回来看，
但是你有在他店里工作一段时间他才走吧，是不是？
我
这种交接是一个什么状况？
交接的话，他有一个交接时间，可能大概一个月。
哦，就培训你们？
对，一个月 OK 可以出杯的时候，当时他在家也在场。一个月之后，他可能不在了，那变成他偶尔会来看，偶尔会来看，哎，你煮咖啡煮的怎么样？连这时候也会适应看原本的客人能不能适应
你的味道，
个人风格或者是口感上的问题。对。不过这个部分，因为我的 partner 他比较想要自己主导，原本的风格，因为毕竟你是顶的店，你不是顶的。个人，因为个性咖啡店它本来就是很明确的。当前一个主事者离开之后，这个店里的氛围势必一直会改变，因为有新的人进来。
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有跟合伙讨论说，哎，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让它更活泼一点点的？因为它不是原来，
对，
它不是原来的唐大哥这样子的氛围。因为我也没有抽雪茄，所以我不觉得一定要卖雪茄。因为雪茄我不懂，我不懂东西我就不要去碰。
对啊，
对嘛，那时候有跟他讨论，他就说不要就照原来的方式，那
继续，
那这时候对
啊，就有一点不合了，
在理念上，因为我是创业嘛，所以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可能要跟脚踏车结，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跟脚踏车结合的咖啡店，所以我让他有点年轻化的东西进来，那我的 partner 因为他毕竟是大股啊，所以我说好，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就算了，我们就维持现状。那我会跟他讲说，那我可能就离开这里，那整家店就让你 handle 这个部分。
所以你这个磨合期其实没有很久的时间，就
没有很久啊，没有大概
一个月
到一年啊，不到没有没有没有没那么快啊，大概有半年。至少半年左右。
所以就是你还有那个咖啡的股权在那边煮咖啡，差不多煮了半年。然后就
可是当我确定要离开那的时候，他把我之前的股份吃掉。
对啊，是啊，
对，
你不就是让给他的意思？对，
我就整个店都给他。那我就去开始找我，因为那时候我很挣扎，说我要不要回去工作呢，还是继续想要当老板的梦？对，因为咖啡煮一半了嘛，这时候你可以完全不要去开咖啡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
可是那半年除了就理念上有点不合之外，但是那个水温跟那个做老板的那个心境状况又不大一样啊，有没有什么跟之前做员工？
当然不一样啊，你
对差很多嘛。我只想知道一下
你要付的东西。员工就是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了，等着领薪水，还有得到一个成就感。可是老板的氛围就是，你除了你的工作要做好之后，你还要去评估说，今天客人他的感受，或是你怎么去引导你客人拉进来。这半年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去
学会这一块。
对对对对，就是哎，客人来了，好，你好，我就煮东西给你吃。因为那时候生意也 还 OK，
因为他维持原本唐大哥应有的能量嘛，他并没有走太快。
那个、客人的量，对对对对，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部分。当我离开基隆的时候，就是从零，因为离开之后我要开一家咖啡店，我需要开一家，所以是从零开始，从设计、组装，还有监工到成型，到选豆子，你要原本的豆子，或者是。那时候会很多豆商会来找你，很多供应商会来找你，那你要怎么定位你的咖啡店？因为是从零开始，所以你要把讲他这个东西带进来，又不要那么凸显，又像一家咖啡店，又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咖啡店，所以这时候就会开始硬着头皮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也刚好那几年的自行车突然的就很爆红，夜骑啦、小径车啦就。
大概是几年？你记得那个年份吗？
2015吧，2016，没有
2006年呐、啊，不是一六了，因为一六没几年呢、啊。OK，
2006年
的时候，
2006年开的。
然后哇，那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有所谓资金家里啊，家里有帮你一点。
当然有啊。
对。
当然就是。当然也是要靠自己的，就是一些租金啊，一些设备的话就觉得还好。主要是装潢的部分，其实哦，
花了蛮多钱。
装潢，因为它有两个楼层，所以基本上先装潢一楼，因为我主要的营业的点在一楼。二楼一楼大，所以说主要是先以一楼为主。那看状况生意好之后，再往上二楼再增加座位的部分。所以基本上也刚好有些朋友愿意帮忙，所以说在装潢上面也省了不少。只是说在经营上是跟员工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就这种误打误撞、跌跌撞撞，就一直开在。
对，那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店是在以前台中那个 Kiki 的后面那条路叫什么？
大英街跟大都十三街
的交叉口。是现在是一个酒，一个卖红酒的店。
是一个卖自然酒的一个红酒店。对，因为我后来
他
搬家，
朋友的朋友，
对，因为我四处说想离开那里，所以就用典当的方式去看有没有适合，因为那个点很好。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产品，
我就比较好奇，想知道就是哇，那就硬着头皮自己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重新另起炉灶。那这段，然后又很想要把这个脚踏车的东西，就照你的意思，因为只有你一个，没有什么其他股东嘛，对不对？就是你就是大老板，所以你说的算。那段时间是怎么把脚踏车跟这个咖啡就非常有效率的结合？
那时候是有员工
哦，你有请过员工？
一开始是有员工，就是一刚开店的时候就有一个员工，所以我们互相帮忙，就是内场的部分就是两边帮忙，一个负责外场。那当我要去带车队活动的时候，就是员工帮忙很多，大概三四个小时左右回来。对，那以前是有员工的，因为那个量其实蛮忙的，所以那时候员工蛮多，两个至少也到早班跟晚班。
我比较好奇的是一个心境态度的一个转变，然后以及怎么经营那个自行车这一块。
自行车这一块是因为我除了饮品之外，我可以带活动到集合店到咖啡店来，所以他们的点饮品的部分是。
其实就是一个附带，比如说骑完车的聚会，或是骑乘前的一些讨论，然后跟脚踏车相关知识的一些交流的一个点。
对，办就是办一些在店里办一些所谓的维修服务啦，或是看比赛的
影片，
或者是你们可以来这边做聚会，因为你们去旅游或者是去环岛拍的这些影片。可以来跟陈友先发
一下，
所以说它是一个硬体，一个场地的硬体。那它主题就是可能脚踏车，对。那再來就是因为喜欢骑脚踏车，所以骑脚踏车骑了十几年。那从 新手到爱骑车，到变成要自己组车，因为本身对设计美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陆陆续续就开发说帮客人客制一些涂装的方式来接单，所以单车这一块的收入它不是很稳定，可是它就是会补一些咖啡店不足的地方。
可是你当初应该是没有说想要就是卖脚踏车或租脚踏车，只是单纯只是想要把脚踏车跟咖啡结合吧。
一开始哦。
对啊。
一开始是没有。
那那是后期的一些新的想法嘛，因为客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变出来的。
因为我做了一个范例，就是我自己设计，我自己想要的涂装的颜色，那得到共鸣。那购买之后，他就变成帮忙
宣传
去做这些事情。
一个所谓的涂装师，就是在车架上做一些新的烤漆。
整台车除了传动链条不能上色之外，可以上色的几乎都是可以。
可以电镀，可以上色，前叉就是座管，然后手把，就是各种你想象得到的东西，其实都可以。
只要可以上漆的部分。基本上都可以，但一台整台车也不要弄得太花俏。
对，
因为不是每个客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但我们知道品味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一些引导跟一些这个就是有效率的点缀嘛。因为其实零件本身其实也就蛮漂亮的，
主要是引导客人他要的氛围。
但关于后来就是经营咖啡店以及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比较悬的就是怎么抓住客人的味道，然后怎么把它变成是自己，因为你不抽雪茄嘛，对不 对？所以那个是有没有找到一个方向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找到方向，可能骑车人会喝啤酒，
所以就开始卖啤酒。
在啤酒的部分，我选就是进口啤酒，而且浓度也不是像那种比较低的。但啤酒没有好跟坏，就是说我选这个啤酒的label，或者我选啤酒这样子的啤酒，就会吸引一些喜欢喝这样子的啤酒的客人。但我不要让你喝很多，
不是来喝醉的。
对，我咖啡店不是
300畅饮。
对，我当然你的占比嘛，你饮料居多，酒会减少，因为这个法规上有一些争议，所以我不能说咖啡店来。只有两三样，还是啤酒有四五十样，这样比例是不对的。也就是它只是带来一种轻松娱乐的一种催化剂。所以说，看比赛可以喝一些简易的啤酒，加上，因为刚好旧店是没有厨房，所以那边的话都是以轻食为主。所以说一直维持到开完转店过来这边之后，那边就。重点还是以饮品居多，那就除了带活动，带完活动之后，大家吃吃喝喝再回去，所以基本上接自行车的单跟店里的饮品的部分，基本上都那时候都还蛮好过的，就是店还不错了那时候，因为那是全台湾只有第一家做这样子的店，因为我看过重机咖啡店、书局咖啡店。服饰咖啡店，
这种
古董，对，就是他有时候，
脚踏车咖啡店就是没
有。下来，脚踏车因为这两个我都很喜欢，对，所以说，可是，在国外，他们觉得这是很平常，因为国外的这种店很多，反而台湾很少。
你说的是日本、
欧洲那边很多。
脚踏车咖啡店吗？
对，像加拿大也有啊，欧洲、英国、德国、法国，他们就是有自行车主题的一个咖啡店。对。那有一年好像有一个国外的记者来采访。我们店那时候列为全世界十大主题
咖啡店之一。
对。
哪一个国家的记者？
好像是美国的。
美国的一个记者，
网站应该还在，因为我记得应该还在。对，那时候很流行 whisky， 也就是单速车这一块。
会不会是因为会不会是因为有咖啡这个效益，不有脚踏车这个东西的元素的加入，让这个咖啡 店的时间以及多元素让它撑比较久，因为你知道很多年轻人咖啡店就是砸了几百万，然后没几年就收，没几年就收，然后大家都想要有个 咖啡店的梦，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撑下去，你一撑就撑了快二十年的时间，就是是不是叫撑啊，就是经营，就是真的完整的继续经营下去，就是有没有什么你的经营理念在这个？
我觉得你开咖啡店，你的重点是哪里？如果你今天是自小烘焙，要烘豆子的话，那你就好好的
烘豆子。
嗯，就是店里的营收可能都会来自于贩售豆子这一块，因为这是你的赚钱的最主要的东西。因为不是客人他喝咖啡，就是你的豆子在或你的手刃厨房。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美味的饮品，那客人可以买回去自己冲，他可能不见得会冲的跟你一模一样，可是他喜欢你的风味，那你的风味大家都接受的时候，可能别的餐厅、别的店家他也可以给你 order， 他的你们家的豆子，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量是可行的，对，就说一家咖啡店，那纯咖啡店的话，它就是以卖豆子为主。当然也有一些是卖糕点跟甜点店的咖啡店，那重点就比较明确，就是以甜点为主，那可能咖啡为辅，那因为甜点毕竟单价也比咖啡来得高，对，面包跟甜点来讲，甜点的等级会比较
高一些，
价位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这几年的话，一些网美店啊，一些打卡店，那基本上都脱离不了一些甜点的部分。
你就是只拍一个咖啡太单调了，总是要。
如果纯咖啡店，真的会在台湾可能会饿死，除非你像巴蜀黍地像全部都是外带。可是他们的企划、他们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多，因为它很竞争。再取决于，
但八十五度 C 这种东西就是连锁店的，我们不要把它拿来就加跟E咖啡这种东西做比较，我们就是这种就是个人经营品牌的这种咖啡店，对、啊、你刚刚给一些新手咖啡店的建议是那个就是哦，你要煮豆子就专心的弄豆，可是其实专门烘豆的人其实也很多
啊，
是啊，就是又不是那一两家，所以要经营下去。其实也困难性其实也蛮高的，
不容易。对，因为个性咖啡店它主要的还是以个人树立风格会为主。
所以我们叫回归到你一开始的第一家咖啡店那个 Zero， 其实也就是一个品味嘛，然后加入了雪茄，对，然后那是他的，那你变成 Terry Coffee 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脚踏车的结合，
就是想要脚踏车，对。那因为本来爱骑车，所以说约骑的过程，还有从陌生朋友变车友变客人，或者是客人变成车友又变成店里的客人，其实就是来来去去，就是这十几年看来其实还蛮多的。对，他也可能没有在骑车，可是看到店里坐脚踏车，他有心他就看了一下，可能过几年之后，他想运动了，他就问我说，泰利，我想要租一台脚踏车，我想要去跟你运动，或者是自己运动也可以。我觉得这东西是运动是好的，那我会想要一直做这个运动，是因为一整天都在店里的话，我出去骑车不是真的只有运动而已，可能是书写一些心情啊，想一些事情，看有没有新的 idea 想法、甜点的部分啊，或者是未来的走向，当然店里还是有一些周边商品可以做贩售，那如果你认同店里的文化，那不管是属于背包类啦、人生布品啦，或者是小杯子啦，他们都是代表一种咖啡店的文化，这也是一种永续经营的品牌的主要的方法
之一。
多跟少就其次，至少他未来可能会，比如说他这个客人是外国进来的，听到他知道这家店，他就会想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去。因为他来过这里，
对、啊，来台湾，然后对，
我来过泰利的店，
对，然后他会有很多车手有来光顾嘛，因为毕竟跟脚踏车，
他们有可能来台湾环岛，就顺便来这边参观，或是来
吃其中的一站，
对，这个 这几十年都这样子啦，有香港的、日本的、韩国的、
欧美的，
对，美国的，还有专程一年一次来，还要陪骑他们，带他们去骑有趣的路线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文化。
那后来其实我们回到味道上，主要这样会你，因为你也没有自己烘自己的豆子，也就是买一些陈豆，那所以其实你的咖啡反而那个味道上就是好喝，但不是一个你经营的方向喽。可以这样讲吗？
好喝不是经营的，我就没有卖豆子。当然，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豆子来变成自己的，我可以找人家代烘。对，我可以去选豆子。对，我把专业的丢给，比如丢给我朋友，他专门是烘比赛的豆子。甚至有商业豆或者是业余的那种，
所以你的技巧会比较像是就是烘焙，就是煮上面，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融合。
这个东西我只要稳定，那只要我要的是稳定，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不喜欢一天到晚都在
豆子上。
对，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还有甜点要做啊，对我还要带
车衣要设计，
对我还有人生，这是一个工作的上。我需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
其实在某一个面向上，就是我自己绕一轮，从英国回来后开始做摄影，然后开始从事这相关的工作之后，就一直很羡慕一种其实很羡慕你，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
怎么说
就是你有一个店，然后你有一个店，然后你好好的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那个收入感觉会是一种附加价值，而不是你去求来的。就是跟客人的交流，然后好朋友会来找你，你也不用特别去跟他们联络，然后来了都是一些大部分呢、就是一种快乐喜悦的一种哦，我想要换一个新车，或者要脚踏车，或者聊咖啡，或者聊甜点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在专业底下已经达到，比如说我把车煮好，我把咖啡煮好，我把甜点做好。然后剩下来的，它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无价的一个，也不能叫做无价，它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对。可是所以羡慕啊，因为我在晚期做摄影那个部分，大部分不是就是啊，就是想办法，难听一点，儿子回来，难听一点叫就是想办法要说服客人，你到底。后来在晚期我比较小接案的那一段，其实要常常说服那个客人，就是你拍的东西到底可以帮他们的商品加多少分，对，然后一定要请我拍，因为我有多有 sense， 可是很累，就是你要经营这一块，别人来就是别人喜欢你直接找你，这是容易的事情，可是当你要在这个茫茫大海之下去宣传你到底有多好这件事情，就是很糟。所以我就很羡慕这所谓的职人，就是像是日本职人，他就做一样东西，他非常专心的做那样东西，然后有人欣赏，就有点像是你哦，我好好煮一个咖啡，我们刚刚说过的这状况，所以这是一种还蛮令人羡慕的一种经营方式。对，我的大概就是这种。
我觉得做每件事情都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好好哦，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在一起好像无忧无虑的。
对，但后来真的把脚踏车跟咖啡结合了，这还快乐吗？在我再来看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对，目前还是快乐，只是有时候在于经济考量上，或者说当咖啡店生意不好的时候，脚踏车生意又变好，脚踏车的单子变多的时候，咖啡店可能又没有那么的顺遂。有时候两边都是要做平衡。我觉得重点还是来自在于一个 team， 至少我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做的事情不见每件都会成功。当然会有一些高低起伏，
每个东西你
对
都
有高低起伏。对，只是说它会变成是一种。完成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如果说有两个、三个共识的人，他是一个 partner， 那完成这家咖啡店跟脚踏车，甚至有人负责吃的，有人负责设计，
所以你目前还在这个寻找这个 的阶段哦，寻找一个 partner
接班人或者是我一个 partner 之类的东西。
大家听到我的 podcast 的时候，如果在中部想要跟泰力一起结合这一块，不管是
重点要先问起脚踏车，
对，跟脚踏车有关，或者是专门甜点的，或者是煮咖啡，那都可以，这三样嘛，是不是？
嗯，
没错，只要这三样感兴趣的，就欢迎加入那个令讲。然后，哦，我们谢谢泰力。然后我想要去吃他的那个肉桂卷，还是刚刚出炉的那个什么芋头卷。OK， 那拜拜喽，谢谢大家。
拜拜。